好，我们现在开始是进入一年读经计划第19周啊。今天的进度呢是从历代志下13章一直到36章，所以我们就今天呢会结束历代志的这一段。那么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哈啊，这个历代志上下的一个结构。历代志上呢1到9章是谈到家谱，就是建立这个啊犹大跟主要是犹大跟利未支派他们侍奉的合法性这样子。然后十章到29章就是历代志上的最后一章，讲的是大卫执政的啊期间他的王权以及他为圣殿所预备的各样的工作。历代志下呢第1到第9章就讲到所罗门执政，那所罗门执政呢主要也是以圣殿为中心。好，然后呢10章到36章也是今天啊大部分我们的进度呢就是讲到其他的犹大国列王。好，这里面呢我们也晓得说历代志上下的读者是被掳归回的那一群人，所以被掳归回的那一群人呢他们啊经过在外地70年以后呢，那分裂的以色列对他们已经啊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们真正关心的呢就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是一个联合的王国时期啊，他们盼望能够恢复像大卫王权的时代，就是神所应许的。他们盼望呢是一个辉煌的圣殿，他们更盼望的是恢复一个正常的敬拜生活啊，这是当时的被掳归回的人。那我们也了解当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回来以后呢，他们啊学到了一个功课，就是说不是神不要他们，而是呢在神在历史上呢借着这些事情在提醒他们，警告他们，在审判他们。所以当他们回来以后呢，我们就看到所有的记载就不再提到说他们去侍奉敬拜外邦神了，这些事情就没有再出现了。我们可以看到在啊被掳的那段期间呢，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将律法能够传承下来啊，能够传承下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被掳归回的人就真的可以单单的敬拜耶和华。那我们再啊复习一下所罗门在历代志下第6章献殿的祷告啊。献殿的祷告当然一开始就是感谢赞美啊，赞美神，然后求神呢亲口应许对他父亲大卫所应许的话语。然后接下来用很大的一部分在注重说当人犯罪的话来到这个圣殿啊认罪祈求悔改的话呢就求神来赦免。所以很大的部分呢啊也就是说透过圣殿的献上要来奉献自己。那么在所罗门这一段祷告之后呢，神在历代志下第7章12节到22节的回应是一段啊很重要的一个教导，特别是在7章14节到15节。那这也是我们认罪祷告的教导，认罪祷告的教导啊，盼望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呢也能够照此而行。那我再稍微复习一下7章14节15节也请你看一下，因为等一下我们看到了犹大诸王的这个犯罪以后呢，他也是回到这个基本上啊，回到这个基本上来认罪祷告，神就侧耳垂听。所以这两节经文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在这个圣殿地方所献的祷告。所以呢，当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啊，罗伯安啊，复习一下罗伯安的这个情况呢。那我们啊，要了解我们所读的这些圣经呢，是跟我们啊这些这个今天的读者啊基督徒是有关系的。那么可以从啊罗马书15章第4节来了解这件事情，也就是保罗所说的，他在罗马书15章第4节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我们读圣经虽然在读旧约啊，读到以色列人的历史，读到南国的每一个王，那每一个王呢他们的遭遇啊，跟他们 一生当中所在信仰上的站得住跟站不住的地方呢，都是我们跟神关系的一个提醒啊，给我们一些警告。所以从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信仰的态度和他们的结局，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些所有的教导如何跟我们发生关系。比如说我们看到罗伯安的话，他说罗伯安做王有17年，那头3年是强盛时期，因为那些利未人、一些以色列人呢不喜欢耶罗波安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就离开耶罗波安，就去跟随犹大国，因此他就强盛。所以11:17说，3年强盛呢，是因为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到了12:1呢，他就说强盛了以后呢，他就离开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他强盛只有3年，因为到了罗伯安5年的时候呢，他就被埃及王示撒打败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王汉民都得罪了耶和华，当王离开耶和华的律法的时候，就影响了全国的人民，得罪了耶和华，因此从5年开始就进入失败了。所以我们注意到12:6-12，他就是用我刚才讲的7:14-15悔改的公式哈，请看12:6，他就说，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都自卑。刚才是不是说你们若要自卑，然后祷告寻求我的面嘛自卑就说耶和华是公义的。然后7说，耶和华见他们自卑，就差遣这个示玛雅先知去跟他们讲话，说他们既自卑，我就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然后呢，他是说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好，这就是一个公式一个公式表示说神是有怜悯的神。那当然这里面也有要承担自己犯罪的结果，所以12:9-11呢，他失去了500面的金盾牌所以我们看到当王自卑的时候，在12:12，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这我们一个学习自卑是什么意思？自卑这个字呢不是我们了解说我很自卑不是这个意思。自卑呢就是像自谦，自己谦卑自己谦卑就是说我愿意变得比较低微，愿意说我愿意呢变成被人家制服，好像说我承认在什么人之下，这叫做自卑的意思。也就是说我自卑在神面前，自卑呢就是说我承认在神的王权之下，所以自卑是这个意思。好，12:14就是罗伯安一生的盖棺定论，他行恶的原因，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所以当我们看到所有的王，比如说像北国有19个王，全部都是坏王，19个王他行恶的原因都是因为现在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为以色列人所造的这个金牛犊陷在这个罪里面。那在南国也有19个王，其中8个好王11个坏王，11个坏王呢他都说效法他的父亲如果他父亲是做坏的，他说效法他的父亲，不然呢他就说效法北国以色列人做的事情那如果是好王呢，通常他就说效法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好的。那如果他的父亲刚好是坏的呢，他就说效法他主大卫所以这些公式都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每一个好王呢都有一个人生的败笔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对罗伯安来讲呢，他的败笔就是说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什么叫做不立定心意？那从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罗伯安呢只有3年强盛的时间，其他的时间呢14年他就没有强盛了，因为他离开了神，所以这叫做不立定心意，就是没有专心跟随神所以犹大国其他的王也有这个现象，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说什么叫做不诚诚实实的跟随神就大概都是有这种心理。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也要提醒自己，要从罗伯安的身上我们看见说，那我们是不是也立定心意 寻求神，还是我们不立定心意寻求神？寻求就是寻找，就是求问。那常常我们遇到的事情就是有大事才求问，小事就不问啊。那也就是给我们的提醒，我们大小事都要来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到了十三章第一节呢，就是罗伯安的儿子叫亚比亚啊，也翻作亚比央，他继位，他做王只有三年。那说到这个王呢，作恶，那为什么呢？他不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这就是他的评语。那什么叫做不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呢？啊，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叫做不完全跟随。啊，不完全跟随呢，就是啊，你可能走几步自己的路，走几步跟随神的路啊，就不完全跟随。那这里面呢，十三章呢，它第六节、第七节呢，说到的南北国分裂的原因，是因为啊，这个所罗门的臣仆啊，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但是从列王记我们看到的是，因为罗波安呢不听老臣的劝告啊，苦待他的百姓，因此呢，以色列人就起来背叛罗伯安。那但是这里他就轻描淡写的就说是耶罗伯安的责任啊，就把分裂的原因归给耶罗伯安。然后呢，十三章第二节就说到亚比亚呢就常常跟耶罗伯安征战。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唯一啊亚比亚做王三年可取之处呢，是他很有勇气。他怎么样很有勇气呢？当他带领四十万犹太人要跟八十万的以色列人作战的时候呢，是一比二的军事力量的时候呢，他仍然有这个勇气哈。他把整个北国堕落的原因讲得很清楚啊，他把北国谁能做王、谁能做祭司、谁是正统传承呢？他等于呢在这边讲到哈，替神 preaching 讲了一段。北国以色列堕落犯罪的原因，所以他把它讲得很好啊。这里面当然呢，你一对二呢啊，这种军事力量确实是啊蛮 tough 的哈。所以十三章十四节呢，他就讲到说，看到呢前后都有敌兵啊，前后遭敌啊，被包夹的时候呢，他受困就呼求耶和华，因此就得胜。所以呢，这里面就讲说，因为大卫的缘故，使他在耶路撒冷能有灯光，就在作王仍然有灯光。所以我们看到亚比亚作王唯一可取之处呢，就是在这件事上。然后完了以后，就将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叫做亚撒。那亚撒是一个好王，作王41年。那亚撒的身上我们学习到什么功课呢？我们看到说，他的父亲作王三年的时候呢，那打败了北国以色列，那北国就不敢再来侵犯南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父亲征战得胜的这个结果呢，就给儿子带来头十年的平安啊。这里面说亚撒作王头十年是平安的，因为当他在头十年有平安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专心做整顿信仰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十四章第三节第五节，他就好好的把整个国家的信仰整顿一下。然后呢，第六节到第八节呢，他就建坚固城啊。所以呢，这里面看到说，神就赐他平安，因他专心寻求他。所以他利用头十年的时间呢，好好的把整个国家啊，在信仰上、在军事上、在保卫上面呢，全部呢给他整顿得很好。所以十四章、十五章就在讲亚撒作王的这些啊，很好，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情。到了第十六章呢，就进入了这个亚撒功亏一篑啊，人生的一个败笔。啊，那个时候呢，被北国以色列攻击的时候呢，他不向耶和华求救，他向亚兰王求救。所以他的评语就是说，十六章第七节就说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当我们基督徒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呢是应该跟求神呼求，求帮助，求智慧，求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力量，那我们怎么来解决困难，而不是呢把祷告放在最后 啊一步到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呢，我们才来祷告。所以这里面再给我们提醒一次，所以因为他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呢，十六章九节他就说，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亚萨作王一直到三十五年，亚萨作王三十五年都没有战争，但是从第三十六年开始，就是他作王的最后五年呢，就开始以色列王攻击犹大，从国中太平到战火升起。最后这五年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寻求耶和华作为他的帮助啊。最后的败笔呢，就看见说啊，给我们一个提醒说，人的一生很长啊，啊，人的一生很长，我们很不小心，一不小心就会走岔路，在信仰上走岔路。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我们会走岔路呢？啊，就是我们每天的灵修读经不能停止，非常的重要。我们每天灵修读经是持续跟神支取力量的来源啊。第二点呢，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借着众人在一起啊，希伯来书第十章就告诉我们讲，不可停止聚会。我们众人在一起做什么？就像我们今天众人在一起学习，我们要做到彼此勉励。彼此勉励，我们要做什么 ？Act of love， 我们要做爱心的行为。然后呢 ，be a good work， 我们要做我成为美善的人，啊，有爱心的事，而做美善的工。这就是，啊，我们人的一生呢，我们不能停止灵修读经，我们不能停止聚会，因为我们要，啊，我们人总是会比较怠惰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着团体的力量、群体的力量来提醒自己。好，到了这里呢，就接下来就王位交给约沙法，在第十七章啊，亚萨的儿子约沙法。那亚萨基本上呢，也建立了蛮不错的根基，虽然最后五年比较差一点。所以呢，这里面就说约沙法呢，他是效法亚萨，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情。那给他的评语呢，就说只是秋坛没有废去。然后下面说，百姓没有立定心意归向神啊，百姓没有立定心意归向神，这就是给约沙法在带领整个国家上面。所以你看约沙法一上任啊，一上台以后，十七章呢，他就讲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初登王位以后就做军力部署，把他的军队整顿一下啊，专心寻求神，效法他的父亲。所以呢，神就与他同在，坚定他的国，这是一到六节的重点。然后呢，第二步他做什么啊？在啊十七章六节，他说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那高兴呢啊，其实原来希伯来文是说高举。好，什么叫做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呢？也就是说他的心呢，啊，是高举亚位的道。高举亚位的道，意思就是说我的心呢，凡事都是以神的道为主的，这叫做高举神的道。那这样解释会比较容易了解，不然你不太容易了解说什么叫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啊。所以十七章呢，第七节开始，啊，前面不是讲到他把军力部署完毕吗？啊，再下来呢，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七节到第九节，在他做王第三年的时候呢，他差派祭司去教训百姓，要来遵行有关啊耶和华的律法书，就是把神的律法书呢来教导百姓。所以这几年当中，等于是他打下一个信仰的根基。所以十七章第十节，因为他这样子的整顿整个国家呢，耶和华就是犹大列国啊，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跟耶沙法征战啊。所以这里面看到，我们常常读的啊，圣经里面说，我们不是靠车，不是靠马，靠万军之耶和华，是神使这个国家啊强盛的，不是人的力量。所以约沙法是一个很好的王，但是呢，他一生当中有三个错误的 compromise 妥协。第一个妥协呢，就是他跟亚哈结亲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他很喜欢跟亚哈 body body。啊，做什么事情都在一起，所以呢，他们就先结为亲家啊。他约沙法的儿子呢，约兰就娶亚哈的女儿啊，亚他利亚。那师母提醒我说，亚哈的太太呢，在记载中是有名的美女啊。那我们也不知道啊，没看啊，耶洗别啊，亚哈的太太耶洗别是有名的美女。OK。这里面啊，第一个呢，他跟亚哈结亲；第二件事情呢，他在战事上的妥协。啊，你看看这个 列王记下记载说，亚哈跟亚兰啊，三年没有战争啊，不然有哪一天呢，亚哈突然心血来潮，说要去攻打基拉啊，那个叫做什么，要去攻打基列拉卫啊，拉莫哈、啊，要去攻打这个城啊，然后呢，就跟约沙法讲这件事情。啊，刚好好像约沙法去看他，约沙法就说：“哎，我跟你巴迪巴迪，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军民，我的军就是你的军，我的民就是你的民，那我们一起去攻打。”那这个时候他就找了很多先知来问，那大部分的先知都说你可以去，只有一个先知说不行，那他们就是忠言逆耳，所以呢就不听。但是不听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还是毛毛的，蛮害怕的，就想说这个先知讲的可能是真的。如不然他则亚哈不用改装上阵嘛，啊，不用这个啊，不穿王服上阵，所以呢，约沙法穿着王服去打仗，差一点被人家误会是以色列王，差点被打死啊。那亚哈呢，改装上阵又被一个小兵胡乱射一支箭就把他射死了，所以呢，啊，这个。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十九章第二节呢，神就借着哈拿去警告约沙法啊。十九章二节说，哈拿尼借着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啊，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华的人呢？因此耶华的愤怒就要临到你。”啊，这个第二个他的 compromise。第三个呢，他跟亚哈要合伙去。啊，不是亚哈，跟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呢，合伙造船啊，要去经商盈利啊，要去啊一起做生意。结果呢，因为这个亚哈谢做王太恶哈、啊，作恶太甚，所以呢，二十章三十七节说，神就破坏不喜悦这样子的行为啊，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就像诗篇第一篇说的，我们要当心所结交的亲家和朋友。但是亚哈啊，不是亚哈，约沙法。啊，也有一些值得啊学习的地方呢，就是在十九章的时候呢，第四节到十一节，他设立审判官，谨慎办事，他要推动公平和公义啊。所以在十九章第七节、第九节就讲到说，你们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就告诉这些啊设立的审判官呢，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两次的强调。那这里面我们常常讲到敬畏神，敬畏神啊，我们啊基督徒真的是要常常思想这一点。我们常常啊在生活当中过分强调爱跟神的包容宽容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放松了敬畏神的那个力量，我们就好像看起来就是说啊神不会那么严格的，所以啊帮助我们从历代至下的这些王所遭遇的事情呢，我们看见神在这些事情上啊，要我们持有一个敬畏他的心。所以二十章，当他面临大敌的时候，也就是说，人遇到大难的时候，也是最大的军事胜利。那约沙法遇到三国联军啊，然后那个时候二十章三节就说，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这里面呢，也是我们一个学习祷告的一个功课。我们怎么样祷告？有时候祷告呢，我们不是啊用一些啊宗教术语啊哈、哦，看别人祷告，我们就跟别人、啊、那样学习祷告。祷告会得蒙垂听呢，就是一个彻底无助的人，把他的心打开来，完全的掏心掏肺的，把你的痛苦，把你的不行，你来向神诉说，神就垂听。像我们这个主日讲到的哈拿的祷告就是这样子。那你看到二十章十二节，一个君王，一个啊，以犹大国的王约沙法，他怎么祷告呢？他的祷告就是说，神啊，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一点力量都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面对这么大的敌人，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但是我们只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所以我们祷告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什么困难啊，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人啊，为各样的事情，我们就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前面的困难这么大，我一点能力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行，但是我只会一件事情，眼目单单仰望你。好，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学习怎么样一个祷告的操练。所以呢， 当约沙法这样子祷告以后呢，神就借先知亚哈西的回应告诉约沙法说，哎，这不是你们的战争，这是神的战争，胜败成负啊，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啊。20章15节。所以我们要体认啊，我们要承认哈 啊每天都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每天都属灵的战争。哥林多后书10章3到4节，他说到我们人在血气中行事，就我们每天在我们的身体中我们做各样的事情，但是呢他告诉我们不要凭着血气征战啊。从这里面旧约圣经我们看到这些例子，我们不是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因此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章3到4节的教导。那后来当然保罗也在以弗所书教我们要穿起属灵的军装，对不对？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13节到17节。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每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第一呢，我们要知道承认有属灵的征战啊，有属灵的征战。第二呢，我们学会分辨我们现在碰到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第三呢，我们要拿起兵器。第四个呢，我们就去征战啊，就不要靠自己的力量。所以他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征战的啊，拿起兵器的方法，就是以弗所书6章18节的经文，他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这就是我们拿起属灵兵器征战的原则。然后说我们要在此警醒不倦啊，就是 be alert， 不放松啊，让我们的注意力呢能够集中在神的身上。那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当然也是弟兄姐妹每天呢亲近神啊，神就亲近你，这就是一个关键。如果你不能亲近神的话呢，那你就是掌握不到这样子属灵的敏锐度。好，到了20章17节，他就告诉这个约沙法的军队说，你们只要站着观战就行了啊，只要赞美耶和华就好了。所以呢啊，王啊，祭司利未人啊，他们就大声的赞美啊，就是我们想起耶利哥城的征战这件事情。他说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啊，为你们施行拯救。好，这就是这一场大战的过程。那我特别要强调一下，在历代志下20章20节的这一节经文，他说约沙法告诉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犹大人，他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那当然我们晓得说信跟立稳跟亨通呢是有关系的。那从希伯来文的角度来讲，信、立稳跟这些字呢都是同一个字。当我们读到生命记27章的时候，我们讲到说祝福的条例、咒诅的条例，那每念一句条例的时候，百姓都回应说阿们阿们，对不对？那这个阿们呢，还有新约圣经呢，我们讲到说罗马书16章27节说愿荣耀归于神，然后我们就说阿们啊。启示录22章21节就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我们就说阿们。在约翰福音呢，阿们呢通常都被翻成实实在在，对不对？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说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所以阿们的意思啊，再一次要强调，就是说当我们每一次说阿们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是在说诚心所愿。阿们就是坚定的、稳固的、站稳脚步，我真心的相信啊。所以每一次我们说阿们，或者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为某一件事情祷告，为某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说阿们，我们说阿们回应的时候呢，一方面呢，也就是说在肯定说我们要求神在这件事情上，那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所以呢当你别人祷告的时候，你阿们的时候，也鼓励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有那个火热的心啊。所以每次当我们说阿们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向神诚心所愿的，愿这件事情成就。所以信耶和华你的神的这个信呢，就是 Amen 的意思，阿们的意思。然后你们就必立稳，这个字呢也是阿们，同样的一个字，也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啊。所以希伯来文是很有意思，因为它一个子音变化出很多不同的文字来，那我们就晓得说作者用这种方式表达一个丰富的意思。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继续呢，讲到20章约沙法的大战。 当这些设立歌唱的人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说：“当称谢耶和华。”20章21节到22节，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永远长存就是不变。那我每一次读到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我就会想到以赛亚书50章第10节。啊，记得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吗？啊，他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就说不管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如何的变化，山崩地裂，但是神的应许，他说连续你的耶和华这样说，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所以你想，造天造地的神呢，对你做这样子的应许，只要你不离开他，神就应许他慈爱必不离开你，和平安的约也不迁移。所以他怎么样让这个三国联军啊失败呢？耶和华就使敌人自相残杀啊，做法就是亚扪人跟摩押人一起去杀希尔山的人。打败希尔山的人以后呢，亚扪人跟摩押人啊就互相残杀啊，就用一两节的经文就带过这件事情。好。那么约沙法完了以后，就换他的儿子叫约南啊，约南啊做王8年。那这个老兄呢，他是娶了雅哈的女儿，那就是因此呢，他的评语就是行21章第6节，就是行什么以色列诸王的道，跟雅哈家一样。为什么啊？下面有一个原因哈。原因就是因为他娶了雅哈的女儿为妻，啊，这里面呢讲到以利亚特别去警告约南，在12节到15节警告约南，可是呢约南就是不听，最后呢他就得了长病而死，长病而死。那他的评语在21章20节啊，他说约南登基的时候32岁，做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去世无人思慕啊，没有人纪念他。我昨天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如果牧师离职没有人纪念的话，那蛮惨的啊。好，我们看到22章第1节，亚哈谢呢，就是约南的儿子，做王只有1年啊，做王只有1年，那也很惨。这个娶了亚哈家的女儿，不但影响约兰，也影响他的儿子，余毒未消，行亚哈家的道啊。他的做法就是听从亚哈家的主谋，哎，亚哈家的人在影响这个亚哈谢这个王，然后他就跟北国的约兰啊，这里面很容易混淆，一下子怎么又跑出一个约兰来啊？这个是北国的王，不是他的爸爸。他就跟北国的王约兰呢联手攻打亚兰王，然后呢又去联手攻打耶户。那我们看到说，耶户就是神要兴起来啊制衡制裁亚哈家的一个大将军啊。上次我们也讲过这件事情，因此亚哈谢就被耶户所杀。杀完了以后呢，母后就篡位啊，亚他利亚就太后篡位呢，就统治了大概6年多的时间啊。那么看见在乱世当中仍然有忠心的人士保护他们的少主，叫约阿斯啊，也是他的姑爹，就是祭司耶和耶大，他就设计杀死了亚他利亚，立7岁的约阿斯为王。那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提到约阿斯呢，他在啊犹大国做王40年，在耶路撒冷做王40年，那圣经说他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正的事情，但是前面有一句评语不要忘记了，他说是在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才行正的事情，那是在24章第2节。然后呢24章17节呢，他说当耶和耶大死后，他就听从犹大的众首领离弃神的殿去拜别神啊。所以看起来这个耶和耶大是约阿斯在位时候的啊一个主要帮助，就好像摄政王那种角色。但是也可能因为这样子，约阿斯呢一直没有得到实权。你看到这里面24章第4节说到约阿斯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就差派人去做建殿募款，可是建殿募款一直进行不顺利。到了24章6节呢，这个约阿斯只好把大祭司叫来啊，耶和耶大叫来说，里面说你为何不叫利未人照这例，然后把建殿的费用带来呢？ 啊，因为这样子讲呢，才把整个建殿募款的事情做完，因此就啊建完了。是不是因此呢，也有一些心结啊？也很可能，因为当耶和耶大死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位先知的儿子撒加利亚用石头打死了，啊，也因为这样，后来呢，他也自己被杀死了啊。所以看起来约阿斯是一个好像没有主见的人啊。所以24:4-5说，民不能重视，不听从王的命令，上令不能下达，有位好像没有实权啊。这里面我们看见说，一个辅佐这个啊少主的人，要学会放手啊。我们要授权，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不管在哪一个啊服事的位置上，我们要学会放手，我们要学会授权，我们要允许犯错，我们只有从错误中呢来学习啊，把绳子放长了，我们才能够学会怎么样来管理。那这里面看到约阿斯的信心似乎呢啊蛮浅的一个信心，蛮 shallow 的一个信心。那就想到呢，在马太福音啊都有讲到所谓的四种土壤，代表四种心，主耶稣这样说。那我们看到第二种土壤跟第三种土壤，第二种土壤讲说是浅土，第三种土壤讲说有荆棘一起生长，对不对？那当然我们都渴慕是做第四种土壤啊，是可以结百倍的这种土壤。那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从浅土和有荆棘的土壤呢，变成可以结百倍的这种好的土壤呢？啊，主耶稣怎么样教我们呢？啊，他告诉我们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而且他说话的时候呢，他说啊，路加福音他说，耶稣大声的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大声不是把他讲话讲很大声，大声是带着那种感情、那种情啊，迫切的那种心，要让所有听到的明白，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呢不是只有听，听了要听从。那这个是听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了解，当一个浅土跟一个荆棘没有办法生长的时候呢，就是共通的现象，我们心里面没有空间留给神啊，或者说我们没有时间，没有心思，没有渴望，因此呢我们就不想去啊学习这个神的话语。那我们怎样 fix 刚才讲的有耳可听就应当听，但我们要学会听。每一次我们听讲道或听查经分享，我们跟神祷告，求主在今天的这一段时间我没有白白的度过，求主在这一段的时间呢，赐我一句话，让我听见一句提醒，听见一句鼓励，那我今天呢不要空手回家啊。所以我们听呢要会听啊，听了就要带神的话语回去。好，那约阿斯的执政的败笔呢，当然也是他除恶未尽，所以呢在列王记下12:3说，他秋坛冷未除去，百姓在那里献祭烧香，也是提醒我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秋坛没有除去的，因此留地步，给魔鬼留地步，随时会跑出来引诱我们的，这也是我们应当要常常啊 be alert 提醒自己。到了25呢，就是亚玛谢作王，亚玛谢作王29年，亚玛谢呢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正的事情，25:2，但是呢他又有一个评语，这个评语是什么呢？他说只是心不专诚，心不专诚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完全的心，也就是说没有完整的心来跟随神啊，没有完全的心啊。这里面呢你就看到他有一些例子啊，比如说25:8，他要去啊作战的时候呢，他听从这个先知的话啊。当他作战的时候是怎么样预备他的军队呢？他算一算，他犹大国的人呢能拿兵器出去作战的只有30万，那他觉得军力不够吗？所以就用啊100 talents呢的银子呢，从以色列找了10万勇士来啊。这个先知就说神必不与你同去哈，你把这些人解散，神才会帮助你得胜。那他马上问说，那我100 talents银子怎么办呢？那当然是要不回来了啊。所以呢啊，他就去征战打仗，然后就当然得胜了。可是呢 这位老兄很有意思，打仗得胜呢，还把别人的神像带回来做自己的神，因此呢，自己的困难解决了，忘记向神感恩，所以我们献上感恩的心要搞对，把对象弄对哈，不要弄错对象，然后因此呢，就给自己自找麻烦。所以有时候我们为弟兄姐妹失去工作祷告，我们盼望他找到一个新的工作会有。那当他找到工作以后呢，他是不是献上感恩的心呢？还是说这是一个机会，刚好有 opening， 我得到这个工作，忘记说有弟兄姐妹在为他祷告，忘记他也自己向神祷告，忘记献上感恩的心。有时候生病了我们一起为病祷告，或者是其他的，那我们这些病也好了，我们说是医生很好忘记说是神是医治的神，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我们要弄清楚我们感恩的对象感恩的对象。所以这里面就看到一个重复出现的罪，就是说不相信神的能力为他们征战所以你就看这些王常常做的一些事情，都是去借别人的兵不然就是联军要来跟这个敌人作战因此呢，常常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的。好，到了第26章，就是来到这个很有名的王，叫做乌西亚。那乌西亚做王52年行为正的事情，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情，他就效法他的父亲亚玛谢。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吗？他说如果他的爸爸是好的，他就效法他的爸爸做神眼中为正事；如果他爸爸是不好的，他要么就是做恶的事情呢。那如果他是好王，就效法他主大卫就是这样子一个公式。所以26章5节，他就讲到说，这个乌西亚呢，说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呢，他定义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他亨通。那是不是说撒加利亚走了死了以后呢，他又跟刚刚的刚刚的那个王叫什么名字耶阿斯一样的所以这里面看到说，常常26章在提醒我们，他说我们要怎么样？26章第4节，我们要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情，效法他父一切所行的。我们要定义寻求神因为定义寻求神，神就使他亨通，神就使他亨通。那所以这里面教导我们教导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说乌西亚他最大的败笔就是什么？骄傲就是骄傲，就是26章16节所说的，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就想到罗波安也是一样，3年强盛以后他就离弃神好像很多这些作王的都有同样的情形，一强盛呢他就离开了神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妄在跌倒之前一再的提醒我们，骄傲呢其实也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所以圣经你读起来新约圣经也是一样，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总是喜欢看自己比别人强我们总是喜欢在这件事情很多的事情上呢，觉得我就是比你棒这样子那因为乌西亚做的这件事情，神就使他发出大麻风，一直到死的那一天为止。那乌西亚完了以后呢，王位就交给西西家西西家我们西西家称作改革宗 reformer， 因为西西家一开始做王呢，他就洁净圣殿。对，忘记这边要翻一页过来，少翻一页。27章约坛，约坛就是乌西亚交给约坛，就行神眼中正的事情，效法乌西亚只有27章第2节呢是他的一个问题。27章第2节呢，他说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百姓还行邪僻的事情。不入呢，就是不进入耶和华的殿。那一个作王的不进入耶和华的殿敬拜，这个就蛮奇怪的所以这里面看到说，父亲做什么，儿子都看在眼里，有样学样这样子。好，
他害怕他爸爸。
他害怕这个
像他爸爸一样，
像他爸爸一样得到这个大麻风，是不是师母的补充？好，28章， 讲到亚哈斯啊，亚哈斯作王，亚哈斯作王呢，他怎么样做呢？亚哈斯呢，不像他大列祖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他去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啊，所以神就将他交在亚兰王的手里面。但是呢，这里面28章22节特别的提醒这一句话，他说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呢，他不是呼求耶和华，是越发得罪耶和华。他怎么样越发得罪耶和华呢？他就祭祀攻击他的大马色的神，说哎，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来拜他们的神，因此呢他们的神可以来帮助我啊。这觉得这个逻辑也蛮有意思的哈。所以他又越发得罪耶和华神，因此结果当然就啊作王就结束了哈。但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入29章西西家作王29年。他一作王呢，就开始洁净圣殿，然后呢就开始恢复敬拜的生活。所以我们看一下，在这几个好王都是怎么样，在信仰上要打好根基，在军事上要啊做好准备。然后30章呢1到27节，他就说开始要守逾越节。那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地方是他在这里面邀请哈北国以色列人一起来过逾越节。然后北国以色列人怎么回答他呢？30章第10节，这些异族呢，由这城跑到那城，传遍了以法莲、马拉西，直到西布伦，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讥诮他们，他们就拒绝来一起守逾越节。那我们知道北国是在主前722年被亚述灭亡的，那个时候是何西亚第9年亡国，也是在西西家第6年，所以很可能呢，这是在北国灭亡之前的最后机会啊。但是没有回来跟神守逾越节啊，所以31章啊，这个西西家呢，他就开始重组祭司立位人，恢复整个圣殿的侍奉。然后32章就讲到他很大的一个战争的得胜，就是靠着神打败亚述。那这一段，当我们讲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呢，就会再提到这件事情啊。其中一节经文我们常常很喜欢的，就是32章7节跟8节，说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背，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好，那当然这里面我们读到以赛亚书哈，就讲到这个啊亚述国怎么样挑衅这个西西家哈，说你们的神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吗？他说看看被我们打败的这些国家，没有一个他们国家的神来帮助啊他们得胜的啊，就啊极尽一切事情来挑衅犹大国，当然也得罪了耶和华。好，后来呢32章24节就是西西家生病的事情啊，生病的事情，因为病得医治啊，延寿15年。同样的，当他病好了以后呢，他就 show off 啊，就骄傲在败坏之间哈，他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这32章25节的评语啊的评语，因为他心里骄傲啊，心里骄傲。这报答耶和华要怎么报答？应当谦卑自己啊。我们就想到一句经文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在彼得前书第5章啊。好，这里面呢，再来就是看到哪里呢？啊，就是到了32章27节到30节，啊，这就是铸造了一条有名的西西家水道啊。现在是以色列去耶路撒冷的观光景点。啊，我跟师母2013年去的时候，我们也去走这条西西家水道。这条水道呢，是从城外跟城内呢两头一起建筑的。那你想当时的技术哈？两头一起开工，到最后要合在一起是不容易的，不然呢，你两头开工呢，可能左右就差很远，那你还要再造一条水道把它连接起来，那不然就是上下差很远，那你要造个阶梯。哎，结果发现他们造的蛮准的啊，所以代表他们的技术蛮不错的哈、啊。这条水道蛮不错的啊，两边都是啊石头做成的墙壁。有空去以色列去耶路撒冷，记得去走西西家水道啊。
为什么要走两边呢？
哎，因为两边一起造快一点嘛，就两边一起开工，然后到中间衔接起来。
这个
石头挖的啊。好，32章31节，西西家 show off 给巴比伦王的使者，因此惹祸上身。到了33章啊，最精彩的一个王就是那个坏王马拉西啊。做王55年，做王最久的，他33章2节说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第6节说不但是这样子，是多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因此惹动他的怒气。结果呢，就是这位马拉西王呢就被掳勾去巴比伦。那我曾经给讲到的时候给大家看过这个照片哈，这是考古学家挖出来的。当时的人呢对待俘虏就是用钩子勾住他的嘴唇啊，勾着像鱼钩一样一串一串的勾到这个巴比伦去。那当然后来这个马拉西就被放回来了，回来以后呢33章12节就说到他悔改啊，诶，这个悔改的公式跟历代志下7章14节是一样的。他就说他在神的面前极其自卑，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啊。这个就又回到刚才我们讲历代志下7章14节15节的这个公式。这个时候马拉西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盼望我们不要走到这样子的地步啊，才真正的认识神啊。我们平常我们就跟神亲近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是天地间唯一的真神。好，那接下来33章14节到19节就是马拉西回来悔改以后的宗教改革。但是呢 it's too late 啊，他改革的结果的评语就是33章17节，他说百姓仍在丘坛献祭，但是在丘坛是献祭给谁？献祭给耶和华他们的神。错了，应该要到圣殿去献祭，不是在丘坛献祭。然后接下来王位呢就传给儿子亚门啊，传给儿子亚门。那亚门这个人呢，33章23节呢，就说他不像他的父亲马拉西那样自卑，所以亚门犯的罪呢是越犯越大啊，最后呢就被臣仆所杀。我们看到一个父亲所做的事情，马拉西悔改以后，他 try to fix 他的 problem， 他的错误，很可惜的，他没有办法更正他儿子的心啊。所以我们给我们做父母亲一个提醒，我们做错很多事情，我们可能就种下一颗不好的种子在儿女的心里面啊，在儿女们心里面。因此呢你看亚门就没有办法走向沉沦灭亡之路。然后王位后来34章1节呢就交给约西亚，约西亚是最后的一个好王，效法大卫。他做王第8年的时候呢，他就用4年的时间来洁净啊，他祖先所干下来的这些信仰上的坏事，他就来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啊，洁净各殿。他洁净完了以后呢，他再来34章8到13节就洁净圣殿，一直到他做王18年的时候，26岁的时候。然后34章14节就说偶然就得到一本律法书。那约西亚的反应就是对神的话极其的敬畏啊，极其的敬畏。那当然就是34章31节呢跟神立约。所以我们明白我们悔改归向神以后，我们跟神立约，神就守约啊，守约。然后这里面就讲到35章1到19节是一个非常盛大的逾越节，是自先知撒母耳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这个约西亚26岁第18年做王的时候。然后呢这位约西亚的下场就是呢打一场不属于他的战争啊，跟他没有关，他就要跑去跟人家啊作战。那神也给他警告，在35章22节借着尼哥的警告啊，结果他还是不听啊，走差一步棋错一着。所以学会仔细分辨神的心意，聆听圣灵的声音非常的重要。很可惜啊，犹大国最后的一位好王打了一场不属于他的战争，因此战死沙场，从此犹大南国再也没办法挽回这个灭亡的结局。剩下来的几个王，那犹大国的末日就到了哈。约哈斯做王3个月被掳到埃及，约雅敬做王11年被掳到巴比伦，约雅金做王3个月10天被掳到巴比伦，西底家做王11年，耶利米劝他不自卑，眼睛被挖被掳到巴比伦 啊，最后呢，我们看见就是在应验耶利米先知对犹大国的预言啊，这个地要得享安息，直到满了70年啊。所以最后呢，36章的22节、23节呢，就是告诉他们，对这些被掳归回的人说，在波斯王古列元年呢，啊，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这些事情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允许他们被掳归回，回去建造圣殿。因此，啊，历代志上下就在这个地方结束。然后我们下个星期呢，就进入第20周，我们就要讲啊，以斯拉跟尼希米啊，这两以斯拉跟尼希米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被掳归回以后，他们回来建圣殿啊，建造人民，然后建造圣城的这一段事情。